2025年12月30日，敬道赵茂仁牧师，题目在绝望中如何重生得力？撒母耳记上30章。
那么按照顺序呢，我们这周要讲《大门记上》30章。30章记载的这个故事呢，可以说是大卫的至暗时刻。大家知道，因为大卫呢，他在29章还28章的时候谈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扫罗王屡次的追杀他，心里软弱了。不再依靠神，而是凭自己的智慧。得了，我还是逃到非利士人那去，因为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是宿敌。哎，我跑到那儿去，扫罗王就没办法追杀我了。可以说，因为他属灵的软弱，依靠所谓自己的智慧，没有求问耶和华，以至于他陷在罪里头，导致了。29章我们讲到，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交战的时候，他被迫作为军事长派往前线，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你上前线打，那就是打自己的同胞，你要不打，那就是叛徒，非利士人也会把他杀死。在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当中，神给了他格外的恩典，在非利士人的首领当中动工，让他们对大卫不放心，要他回到自己的希格拉城去，是吧？神给了他一个奇妙的拯救。那但是他回到希格拉之后发生什么事呢？等等，首先这个城都给烧毁了，他和他本人，他本人和他手下的6个勇士老婆孩子全被掳走了，财物掳走了，到那儿就剩了残垣断壁，要人没人，要财物没财物，是吧？到了一个绝境，以至于呢，他手下的人恨死他了啊！你是老大，我跟你混，混到今天，老婆孩子没了，财物没了，以至于这些人拿起石头要把大卫打死。这算不算人生的绝境了？我想问问大家，回顾我们过去，我们有没有这个时刻，绝境的时刻？是吧？我们有的姊妹单身，妈妈，2个孩子，一方面要维持生计要去工作，另一方面年幼的孩子还没人照顾，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绝境，真的是感觉啊，没办法 handle，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思考，我们看看大卫在这绝境当中他是怎么胜过这绝境的，看看神在这个故事里头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亮光，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看看这一章，我们用的这个经文，那儿子们你可以给我们念一下吗？
撒母耳记上30章6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撒母耳记上30章23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
阿门。好，谢谢威尔德梅。我们看30章以下是这样说的：第3日，也就是说，他们打发 大卫，你回到你原来的希格拉城去。第三天他们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希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了希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的老少的人口，是吧？却没有杀一个，全都带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至哭的没有气力，是吧？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有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是吧？这六位勇士回来以后，城烧毁了，儿女没了，财物没了，哭到什么程度？这里头说的很形象，哭的都没有力气了，极度的悲伤。说难听话，你想一想，你这些人可能都怎么说，都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了，混了一辈子，家人没了，财务没了，家破人亡，是吧？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当时是心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是吧？可以说是绝望和恐惧，用这两词来表述是没错的。恐惧是因为儿女没了，财务没了，亚玛利人当时也是以色列当中的一个宿敌，势力非常强大，啊，那么多人洗劫一空，以至于这些人恼怒成羞，恼怒成恨，拿起石头来要把大卫打死，因为这时候人们没有盼望了。我有什么盼望？老婆儿子孩子都没了，财务也没了，我活了还什么劲？还有什么盼望？说都怪你老大，我们跟着你混的，混到今天这个境地，是吧？那我想这从人的本性来讲，他这种反应我觉得也是有情可原的，因为我跟着混到现在，混的家破人亡，都是你的错，所以这些人就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可大卫这时候是怎么做的？说得很清楚，大卫是这时候反而是仰望神，依靠神，以至于他怎么着，心理坚固。他的两个媳妇也被掳走了，是吧？不是说他的两个媳妇留下，他跟那些人处境是一样的。那么这段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同样的面对绝境，目前在当下这个绝境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对着绝境的看法和态度。想清楚了吗？同样的，大卫跟那六百人是处境是一样的，他们就是绝望，就是恐惧，就是要报复。大卫这时候就冷静下来，在神的面前仰望神，因为他知道神的性情，他知道神的应许，所以他心里坚固，不害怕。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点就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不顺心事太多了。中国人有一句古话怎么说的？人生之不如意，十之有八九。站在我们平时生活常识，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对不对？不如意的事情往往多于如意的事情，我们会遇上挑战，会遇上这样的绝境或那样的绝境，怎么办？是由着我的血性来折腾吗？还是来到神的脚前 去寻求他的话语的安慰、拯救和力量，抓住他的应许不放，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吧？我们的态度可以选择 quite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在肉体里折腾，啊，悲伤啊，绝望啊，我不活了啊，我要如何如何，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人的肉体。而如果我们效法大卫，就会想起神的应许，想起神的性情，然后回头去找神，心里得坚固。接下来呢，大卫呢面对这个情况，他来到神面前，他就招呼人来说，怎么办呢？我要寻求神，是吧？因为当时大家记得吗，唯一的一个漏网的祭司叫亚比亚他，对不对？投靠到大卫这里来，这时候就排上应酬了。他就把那以弗德要过来，以弗德呢，就是在旧约里头寻求神的时候使用以弗德，啊，他就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哇，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就是这场戏剧的一个高潮啊，本来是低谷的低谷，对不对？然然没了，财物财物没有了，整个人到了绝境，回头转身仰望神的时候，求问神，神说你去吧，能追得上，而且那些能救回来。阿尔法的大，一个低谷一个高峰，对不对？马上180180度转弯，一个是绝望，马上就是盼望，而且有确据的盼望。万王之王的应许，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大卫在这地方做法可圈可点，就是他没有陷入众人的这种绝望、这种恐惧里头，而是单独的退后，是吧？从这种情绪里头走出来，我相信他第一反应恐怕也跟他们差不多，是吧？你说谁遇到这种情况能开心的大笑？不可能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生气、绝望啊、恐惧啊，是吧？那他问题是，他很快不做情绪的奴隶，他从这种情绪里头立马就出来，啊，这里头没说多久，但我相信很快，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追杀，我们的大卫越来越成熟。然后他就怎么办呢？就求问神。他没有随从肉体的情欲、肉体的那种自然的反应，是吧？自然反应可能爱谁谁了，弟兄们，他们掳走了我们的亲人，掳走我们财物，跟他们拼了，早跟我。是吧？我想大部分第一反应是这样的，或者另外一种反应，那些敌人太惨了，咱们各回各家了，是吧？没家了没关系，你们都年轻，再去找个媳妇得了，咱们这事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也打不过他，打不过他们，是不是？完全有可能，这两种反应都是可能的。但是大卫为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人？他能够处理自己的情绪，处理这种乱局，马上回头仰望神，寻求神，神就给了他奇妙的美好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们，还是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危难时刻绝境是时常有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效法大卫，是吧？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冲动。我们原来在国内做律师的时候，这个刑事案相当大的比例都是由于叫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冲动而造成的刑事，这个占的比例还是蛮高的。而生气了，爱谁谁了，急了，是吧？我看那个达拉斯今天下午发生这样情况，怒嘛，人家这个开车的时候跟他发生了，在车上发生一些纠纷， 抄起家伙来，掏中国人开玩笑叫真理，他是枪了，就把对方给打死了。其实就是一种情绪控制不住，冲动。我们常说冲动是魔鬼，是吧？就是说这时候呢，弟兄姐妹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叫急事缓办，这个事越急越要缓下来。我发现很多上当受骗的是这样的，骗子不断的 push， 不断的 push， 给你压力，给你压力，他不让你去寻求任何人的帮助，是吧？最后你就投降了，然后按他的一点办就被骗了，啊！魔鬼是很狡猾的坏人，啊！所以这时候呢，怎么办呢？因为在危难的时刻，在绝境当中，爱谁谁，你就首先想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有个爸爸，天上的爸爸，全知全能的，永远爱我的，有这样的父亲，我脑子进水了，我就凭自己的想法，我不去怪我这么牛的爸爸，这么爱我的爸爸，这么全知全能的爸爸，对不对？我想呢，我们要培养这个意识，首先，我希望再从我们的第一反应，我见过好多弟兄姐妹成熟的，就这样，遇上什么大事了。第一反应就安静下来，找一个地方赶紧祷告，来去寻求神的旨意，来到神的脚前，求神的安慰，求神的带领。那么我想呢，神是不是一个信实的神？说话算数不算数？应该算数的，他都很奇妙。那么大卫就带上这些人600人，对不对？就要去追赶他们，但是呢，其中有200人呢，有一个比作西，那其中有200人，1/3的人说：“哎呀，我们太累了，因为你要知道，他们从前线回来的，日夜兼程，确实也是累了，也是正常的，都是人嘛。”比作西呢，大卫说 ：“OK， 那你们这些人就留在那儿吧，剩下的400人跟我走。”那很快的路上就看到了一个，在路边见到了一个接近死亡的一个少年人，是埃及人。大卫这个人是很有爱心的，一看这个孩子年纪轻轻的就要死了，不能见死不救，又给他水喝，又喂他饭。哎，这个少年人后来就醒过来了，而且少年人说他已经3天3夜没吃没喝了。那么恰巧的是，我们说恰巧是神的安排，好不好？其实神给他安排的，因为这个少年人成了他后来的关键人物。一方面他问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就是亚玛利人那个首领里头的手下的一个仆人。那首先通过一问的少年人，他就把敌方的敌情怎么着了解的透透的啊，他到底有多少人，什么情况他都知道。这第一，第二呢，他知道他们往哪走，成为他的一个带路人。那么接着呢，大卫就让少年人带路去追杀他们，结果到那以后呢，这些人得胜了嘛，又吃又喝，就是吧，在那儿开心的不得了，没有任何的防备的意识。我想这也同样是神让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城我洗劫了，没遇到任何的抵抗，是吧？这么多的儿女，这么多的美女，这么多的财物，开心，是吧？是狂喝滥饮，是吧？没有任何的防备。那么这时候呢，这400人上去就把他们跟像我们上菜地切瓜一样随便切，是吧？其实少数人逃走了，主力都给灭了。而且呢，神保守他们这600人的儿女和媳妇一个也没少，全救回来了，被掳的财物抢回来了， 而他们当时跑到别的城抢的财物，就远远超出，因为他们杀杀抢掠了很多城，掳了很多的财物，不单是希格拉他们自己的财物，还其他抢劫其他地方的财物，让他们一并的给掳了回来。所以神当时这句话怎么说？把亚麻利人所掳掠的都救回来了。所以他亚麻利人抢夺的不单是希格拉的，还有其他城的一块都被这次作为战利品带回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虽然经上没说，但是按我们的理解，亚麻利人当时的战力远远超出这600人，但是神竟然把这些人交到大卫他们的手中，那要么就有少年人给通报敌情给他带路，要么他们自己毫无防备，是吧？这场战役就完全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不管多大的危机，多大的绝境，只要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的神介入，危机就会变成胜利。我们多大的事儿，他都能够回转，大家明白吗？本来是一个绝境，结果是大获全胜，人也回来了，财物比原来还多，这就是神的拯救嘛，是吧？因为我们的神说话算数，他答应了，说你去吧，是吧？能追上，并且还能都救回来。神怎么说的，神就怎么成就。我们圣经啊，你看旧约这样的故事反复这样说。有人说，为什么这个圣经咱们就来回的，好像挺厚的，但是这么厚的圣经，可是好多事都来回的都是个。来回都差不多，但是有没有想想我们的人性也是这样的？哎呀，今天听完道以后，觉得圣灵牧师讲挺好的啊，圣灵充满，很开心，所有事都想通了。礼拜一还凑合，到礼拜二忽然又想什么事儿了，马上就软弱，是吧？所以神就透过这样的故事来不断的坚固我们，不断的拯救我们，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一会儿刚强，一会儿软弱，一会儿 up， 一会儿 down， 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人性。所以神就愿意不断的用各种一次次的来讲，失落、寻找，是吧？堕落、拯救，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人性。那么大获全胜之后呢，马上就出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什么考验呢？我们前头说了，六个人有二个人太困了，太累了，没过河。这一次又掳了财物，又把儿女带回，妻子儿女带回，大获全胜。那么这时候呢，跟着走大卫的手下的，他说是匪类。匪类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说是匪类呢？这个地方大家的解读啊，是这样的：当初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说有些人投靠了大卫，都是什么人呢？圣经里当时说了，
困苦的
，是吧？欠债的，被逼迫的，这么说吧，那些个上在世界里混的上流社会的，混的特别好的，可能去投靠大卫吗？要是当时谁做王啊？扫罗做王，谁去跟王做对去？说句难听话，一定是在世界里几乎混不下去的人才会投靠大卫，对不对？所以说他们是匪类。 不要过多解读。总而言之，是这些个在当时被主流社会所抛弃的人，是吧？那么这些人呢，就说，就跟大卫说，这些人就是二百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说这些人是吧，在这很舒服，是吧，在这待着也不干什么，我们冲锋陷阵的，那 OK， 妻子儿女是他们的，给他们，剩下跟他没关系。实际上这些人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有被掳走的财物？那你换句话说，我儿女妻子给你，连被掳走的财物也不还给你，甭说多数财物分一些给你，没这意思。那么我想呢，按照人世界的规则，大家认为这样说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像也有点道理，对不对？毕竟你在这儿待着没什么风险嘛，也不累嘛。这四百人，好家伙，日夜兼程，累还不说，到那谁知道能打赢还是打输啊？也可能性命就丢了，对不对？那你们这些人在这儿，请等着得好处，是吧？那换句话说，这四百人认为，这些儿女、这些财物是我们拼命抢回来的，是我们又出力又拼命抢回来的，听明白了？是我们，他一定内心的逻辑是这个意思，我们去拼命抢回来的，你们什么都没做，我能把儿女给你，妻子儿女给你已经很够意思了。可是大卫怎么说呢？大卫是这样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也就是神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可以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也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所以了不起啊，我们大卫，他马上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么做不可以。什么原因呢？说我们得了这么大的胜仗，不是你拼命，不是你多努力多劳苦，是因为神，是神让我们得胜，是神把这些敌人交到我们手里的，也就是说这些功劳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是吧？只不过是假我们之手，借我们之手，让我们得胜的不是你我的拼命，而是神自己的恩典，神自己为我们征战，神是少年人安排少年带我们，神是他们眼睛睁不开，让我们胡吃海塞，让我们到那像切瓜一般的，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的作为。因为这原因，那么即使神的赏赐，那神的赏赐仁者有份，不应该担忧我们的，是神赏给我们这个队伍的，大家明白吗？所以他主张均分。实际上这个地方核心的核心就在于，面对胜利，每个人应该如何看待今日的得胜，这是个核心。如果你真的认为那我拼命搞来的，那我多拿不给他们，如果是这样一种认识，好像是没问题，但问题是并不是你们拼命得来的，而是神赏赐给你们，这是神赏的，那就是按照神的心意赏给整个队伍。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得胜面前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扫罗王怎么失落的？是吧？然后神明明说你把所有的人都杀死，老的少的全杀死，连孩子也不剩，所有的财物都要毁掉。那扫罗怎么干的？把他的王留着，雅甲是吧？然后呢，漂亮的、健壮的、好的牛羊留着。为什么？得胜了，你看那个王让我压着回来了，就竟杀了，有什么可炫耀的？那牛羊很好吃啊，杀了烧了不可惜吗？所以其实在这个得胜的问题上，他就骄傲了，他认为是我努力得胜的，那我就有权利来处置。但如果他当时有大卫境界，他敢吗？这是神让我得胜的，神放过我的，那我敢得罪这道天道地的神吗？他不敢。所以我非常感动，大卫在这个时刻保持高度的清醒，他知道这是神让我们得胜的。弟兄们，孩子们，我们要荣耀归神。但既然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给我们大家的，神看中的不是我们四个人，神看中的是我们这个队伍。所以呢，因为大卫的谦卑，他清醒的认识真理，知道是神赏赐的，他就自己叫谦卑，也带领众人谦卑。因为他的谦卑，他就把财物均分给这些人。不但后头还记载，他又回到希格拉，在周围的那一带属于犹大地，他又到各城给这些长老挣了很多的，赚了很多。因为当时他们掳走了很多城的物嘛，不单是希格拉的，掳回来的财物很多。他给的时候，我看经文就这么说的，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你看，他这么做的时候，他荣耀了谁呀？是不是荣耀了神啊？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把这财物给到各城，作为各城的长老送给他们的时候，说是神的赏赐。是不是把这人一下子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就把众人带到了神的面前？大家想好了吗？所以接下来大家记得大卫做王首先在哪做的王还记得吗？在犹大地先做的王。你看神就的灵就运行在我们的大卫心中，他得有这个感动，我有这么多的财物，我要提前，我凭着我的感动，把神的恩，把神的赏赐，把神的福气汇集犹大地的各个城。也就是神提前给他预备了要在犹大地做王。我们世俗人说提前收买人心，是不是？但是不是这样的，你收买人心，你是存着利己的想法去做的。可是我们大卫做的时候根本没想自己，而是想我怎么把神给我的恩，给我的恩典，给我的爱，给我的丰富的供应能够流淌出去，汇集我的族人。弟兄姐妹们，希格拉一役既是大卫的低谷，人生的低谷阶段，又是大卫的人生的转折点，实现了人生的大翻转。那是什么原因实现呢？怎么实现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大卫他靠神得力，求问神，在这样的人生的低谷危机时刻，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他求问神，而神给他启示以后，他完全的顺服神，那么因此他的人生就发生逆转。弟兄姐妹们，你们想不想也能够得着这样的启示，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依靠神实现人生的翻转呢？如果想的话低头我为您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是的，无论我们人生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遇到什么样的难处， 甚至是绝境。神啊，就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那到那时那刻的时候，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不要依靠自己的血肉之躯，愿意效法大卫，安安静的来到你的脚前求问你，愿意按照神你的指示去行。神，你就必使用在至暗时刻，通过我们在卑微的器皿，让神你得到极大的荣耀，也带领我们走出人生的低谷，实现人生的转折点，因为这是神你所命定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阿门。
阿门。